世纪游轮旅游，为全球华人传递生活的优雅与美好。报名热线626-666-6999，626-666-6999。
今日话题，
欢迎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您主持的今日话题。在礼拜一的时候呢，最高法院以6-3的裁决结果呢，做出了一个决定啊，就是允许川普政府呢，把这个非法移民啊，遣送到他非原籍国的第三国去啊，这个做法是可以，总统是有这样的权利可以这样做的。那么这个裁决呢，当然对川普驱逐移民的这个政策来说呢，是一大胜利啊，因为在这个裁决当中，实际上它体现了一个东西，就是允许川普在处理非法移民的这个政策上呢，等于是做了一个重大的转变啊。那么今天我们就稍微的来聊一下，因为三名自由派的大法官呢是坚决反对啊，但是6名保守派的法官呢认为说这个是可以做的。那么他们之间到底有哪些理由？为什么会做出这样的裁决？以及对整个的非法移民的驱逐工作又有哪些影响？
对，那6名大法官呢？他们的裁决只是一个自然段，当几行字吧就完了。可是这三个女的自由派的大法官呢，他们的反驳是写了20页纸。所以这个里面呢，充满了理念之争，以及什么价值观念啊、原则呀、等等，充满了这个。但是我们先来看一看这个把非法移民送到第三国这个事情。在美国的历史上不能说是闻所未闻，但是绝对的是在川普第二任之内呢，它是非常凸显的一个事情，就是很多人作为普通的美国人他都没听说过，因为我们都是要递解嘛，这个大家都知道，奥巴马也递解，拜登也递解，川普也递解，这个都有，在之前也有过，但是把这些人送到第三国去，这个似乎是一个挺新鲜的事儿。因为这个里面涉及到的很多问题，可能大家第一个问题就是他哪儿来的，送哪儿去吧，干什么要送到第三国呢？是吧，这是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是哪个第三国呀？就那第三国他干什么要啊？他要你这些非法移民干什么呀？对不对？所以这些问题都需要回答。那么咱们先说一说这个第三国是哪些，你要是没有关注的话你可以听一下，这是非常奇怪的。利比亚，对不对？乌克兰还在打仗呢。然后萨尔瓦多，这个知道，萨尔瓦多巨型监狱嘛，对不对？那个都有灰灰黄黄的，这个轰轰烈烈的这个报道。墨西哥、哥斯达黎加、巴拿马，然后是南苏丹、卢旺达。卢旺达在哪儿啊？对不对？很多人还搞不清楚。瓜地马拉，还有这个莫名其妙一个地方，好久没听到了，科索沃。克林顿那时候在这儿
轰炸过科索沃，
对，都送到那儿去了。那么我们今天呢就来看一看这个裁决以及它的这个背景哈。先回答一个非常简单的问题，就是为什么送到第三国去，因为哪儿来的送回哪儿去，那个哪儿不要，就这么简单，你别给我送回来，我不要，
不接受。
对
啊，所以呢有一些国家是不接受的啊，所以呢这个就对美国的这个驱逐非法移民的政策呢就产生了一个困扰，也就是说如果这些国家都不接收的话，那这些非法移民我送哪儿啊？总不能老关在美国的监狱里头或者是移民中心啊，这个在美国的法律上也不允许啊，所以呢他就联系了一些国家啊。你可以看得出来，你听刚才说的那几个国家基本上都是比较穷的，
对、
啊、就是说美国也不是就平白无故就把这些人送去了，美国送每一个人出去那些接收的国是要钱的啊，所以像委内瑞拉那监狱里头不是白关的，你送一个罪犯过来，我啊对，
委内瑞拉不要啊，是
啊，不是委内瑞拉，是那个那叫什么呢？
随便的卢旺达呀，随便就是说、
对、
萨尔瓦多呀、
对，那个超级监狱是在
萨尔瓦多、
萨尔瓦多的那个他那个超级监狱，我给你帮美国关押犯人，但是每个犯人给我交钱、所以呢他是这样有收入的，其他的国家可能也是，如果没有 真正的现金的收入的话，他可能在政策上，在什么其他方面呢？美国是要给他一些这个好处的哈，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他们才愿意接收这个非法移民哈，美国驱逐出去的非法移民。那好了，你从咱们先不管法律的层面，比如说这个波士顿的一个地方法官啊 ，Brian Murphy 啊，他呢，在这个案子上呢，他是先做了一个裁决啊，在他做地方法院，他地方法官第一层的时候呢，有四名代表这个被送到第三国的那些非法移民呢，就像在他的法院把联邦政府给告了，国土安全部给告了啊，说你在我们是在美国对，但是你把我们送到第三国之前，我应该得到一个通知啊，说什么时候。我要把你送走，然后你要给我一个机会在移民法官的面前申辩，说我不能去那个国家呀，去那儿有的时候会碰到危险，有的时候会死亡，等等啊，受酷刑什么，反正就是各种各样的东西，你要给我个申辩的这个机会啊，你不能说是今天把我抓了，明天送上飞机就走了。因为是什么呢？因为确实有这么几名这个就是非法移民啊，我看他是有来自于古巴的、越南的、缅甸的、老挝的和墨西哥的几名非法移民呢，被国土安全部移民局的人放到飞机上以后送到南苏丹去。那这个法官马上说不行，你不能送到南苏丹去。这些人还没有得到这个就是正常的程序啊什么的。不能送，于是呢，这飞机也不能折到就把他们送回来，于是送到这个吉布提的一个空军基地，美军的空军基地，临时先压在那儿，等法院的裁决。那这些人，你仔细想想看，缅甸来的、什么老挝来的、越南来的，你把他送到南苏丹去，他跟那个国家一点关系也没有，他可能不会讲那个地方的语言，他身上可能没有钱。你把他往那儿机场往那儿一扔，他怎么活呀？
对，现在问题就来了哈。所以现在这为什么发生在此时此刻，在美国的历史上都是大事儿，就在这儿，就是它更大的一部分呢，其实是有叫阻吓作用，就是政府采取这个行动是发给那些尚未进入美国的人看，你看看，你到了这儿来。就是这个下场，你还来不来？他是第一啊，他的叫做视觉效应。他的视觉效应还有第二层，就是在宣传上，我们要把它做足了，说是这些人是什么，都是罪犯。他要做到这一点，不值得同情。你刚才说的那些，那你还挺同情的，对不对？不行啊，这些都是罪犯。当然，根据现在我们看到的代表他们的律师来说，有些人说也没有犯罪记录。但是不管怎么样啊，但是政府的宣传是要做足了，就这些都是罪犯，这是第二点。第三点呢，就从视觉上看呢，就是我们的叫做庇护系统里面人满为患，装不下了。就装他们的话，咱这儿也装不下了。所以这些原因呢，使得我们要把他们送到那个第三国去。那么接下来呢，就是看看那个第三国的情况，因为这个里面老百姓，其实美国的老百姓还是要问这里面的这个钱谁出啊，这很多钱呢、这些飞机的费用，之前有一个话题我们讲过，这个好几万呢、
对，
而且这些钱是按天算的，每一个这样的人送出去每天要花多少钱，这都是纳税人的钱。现在呢，政府效力部还在这削减开支呢，怎么支出这么一笔钱来呢？所以这又是一个钱的问题。其实最后呢，咱们就是看它的效果，因为你一架飞机，你告诉我能装多少人呢、对不对？180人吧，一两百、两三百，一架飞机就能装这么多人。它有我们之前介绍过，有空军的飞机
啊，
什么 C-17还是多少什么之类的，就是那大肚子嘛，对不对？往外送。其实它并不解决非法移民的问题，只是刚才说的在阻遏方面吓唬那些可能有点作用，真正的减缓这些非法移民对美国社会的压力是起不到目的的，因为 主要是这个人数和基数的比例相差太大了啊，用如果是按照政府说的什么1400万还是多少，对不对？用这个千万的非法移民数字去对那几百个，这个比例也是不成立的。所以他的这方面目的呢，就含有某一些政治的目的，就是你看我兑现了竞选承诺，不但是兑现了竞选承诺，而且我呢对他们的打击是叫做不择手段的、不遗余力的，已经到了这样的一个程度。最后呢，说一下那些接受他们的国家，除了要钱以外呢，还面临着美国的压力，因为我们知道美国对这些国家又是有两个办法施压。第一，我对你有经济援助啊，我有很多其他的援助啊，军事方面的，你不接受是吧？没了，对不对？这就是一个。第二就是关税，我涨你的关税，我用关税呢让你就范，我让你同意要接收这些罪犯啊，最后呢再给你块糖吃，再给你补贴，对不对？你给我压着，我也不是白压着这些人，你把他们关在监狱里，你给我开一张收据，或者你给我开一个账单啊，我这边当然这都是事先谈好的，
对对，
该一个人每天该付多少钱。好，那么这个问题啊，在美国的民众当中呢，其实也有一些分裂。把等会儿呢，我们再记着顺着这个话题呢，再看一看把他们送到第三国，这个是不是一个有效的做法。
今日话题，
欢迎您继续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您主持的今日话题。这段时间跟大家讲的呢是礼拜一啊，最高法院做的一个裁决啊，说允许这个川普政府呢是可以把非法移民啊送到非原籍国的第三国啊，所以呢这个做法最高法院认可了，认为说没有问题。那么在这里头呢，其实双方两派的这个观点呢，你听上去有的时候也都有道理哈。你比如说代表政府的这边呢是那个总检察长啊，他叫John Sauer啊，他呢就告诉最高法院的大法官，他说美国现在啊面临着一个叫做非法移民危机啊，太多的非法移民在美国了，但是这个危机它很大程度上啊怎么造成的呢，是他说是因为有许多应该被驱逐出境的这些非法移民是最难被驱逐出境的，就是很多人早就该把他们清理出去，但是因为他的意思就是因为下级各种各样的这个法官设立的繁琐的程序，让政府没办法及时的把这些人送出去啊，所以他说这个是关键的问题之一。而且他说在解释叫做有危害的这个社会有危害的这个危害程度上呢有不同的解释，因为在1994年的时候，美国国会批准美国加入了一个叫做禁止酷刑公约啊，禁止酷刑公约就是你不能把美国人或者是在美国的非法移民送到一个可能有这个酷刑，可能他们去了以后被判处死刑，被什么，反正就是认为那个地方不是很安全的地方啊，不能送到那儿去。但是怎么样才能定义说这个国家这个地方是一个不安全的，是一个有酷刑的国家，是一个有酷刑的地方呢？双方解释不一样，我说没有，他说有，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很多应该被送出去的这些人呢送不出去啊，这个是政府的说法。但是这三位这个自由派大法官呢，他们是出于人道主义的考虑呢，认为说这样的方式对待即使是非法移民也是不人道的。
他们之前不是有一个 Murphy 就是一个地方的法官做一个裁决吗，他当时就是也是说了这么一个观点，这个三位大法官呢也表示同意，就是这个中央的这个法官拦截的这个中级法官，他是说这些人该不该送呢，这个是由司法决定，不是总统决定，或者说所谓海关与什么移民与海关，
对
吧？不是你觉得为什么？咱们美国，他说咱们不是有一个叫做正常的司法程序嘛？所谓 due process 嘛，给他25天，他说这么具体？
对，
25天，你先告诉他我要把你送到卢旺达去了，因为你叭叭叭，因为这些原因，那么你找个律师到法庭上站在这儿，你说一说为什么你不能被送去？ 那当然这里面的原因就很多了，每一个人情况又不一样嘛，有的人有犯罪记录，有的人没犯罪记录等等，有的轻有的重，但是没关系，我给你这个机会，这个就是双方争议点。因为现在的送是叫不给机会，
对
不对？我抓着你我就送走，
不需要给机会、
而且呢这个不需要给机会，他在某种意义上他成立，他是说这个机会到卢旺达去吧，你到那儿去申辩去啊、我这儿没有，所以他就等于把这个司法程序呢给跳过去了，因为我把他送到第三国去了，我把这个跳过去。好，那么现在这个三位大法官就说，我们要求的是给他出于司法的考虑，出于人道的考虑，给他一个申辩的机会。注意，他们不是说从此以后不可以把这些人送第三国，没有，没有这个意思啊，没有。他们现在强调的，这个有时候一看到谁赞成谁反对，会以为是这样，不是，他们强调的是这个。好，那么这个问题呢，就比较麻烦了。那接下来就是民意了，老百姓是怎么看这个事儿？那2022年到2024年这段期间呢，英国当时不是保守党统治吗？他们做了一个决定，因为大家知道，由于战乱嘛，英国或者欧洲很多国家不是来一大堆难民嘛，
对，
也是无法承受，所以当时英国就做了一个决定，保守党大胆的决定送到卢旺达去，跟卢旺达政府谈了协议，但是。一开始大家听得挺爽啊，这些人我们不想要，走走走，送到卢旺达去，卢旺达接收。但是后来过了一年两年，大家一说不对呀、啊，这花费太大了，对不对？怎么安置这些人花我们这么多钱？结果是什么？结果当然经济啊，英国其他的一些原因啊，都一起发酵，使得多年在英国执政的保守党败了。结果。这个叫什么的？那个叫
工党就上来了。
那个叫人叫 Starmer， 对、，Starmer 上来了，对不对？他上来以后，二话不说就终结了这个，就把卢旺达这个情况给终结。因为后来才发现，很多东西，卢旺达这种国家，你知道，他又是把这些人给什么卖到乌干达去了，又是让这些人干一些非法的活动，反正这些人你给我了，我就处理呗。所以这里面的情况呢，又多了一层复杂的因素。
对。那么，这个当然，三位自由派的大法官呢也说，最高法院的这个裁决，这次的这个裁决和以前的有一些裁决是相互矛盾的。以前的裁决曾经说过，这些非法移民是可以有 due processing 的，
对
吧？所以，哦，原来人们再一看，哦，原来那个案子呢是说，这个非法移民要不要递解出境这个问题上，你可以有一个。法庭的审理，也就是说你可以经历这个 due process，
就是司法程序、啊、
司法程序啊，正当的司法程序，你可以申诉告诉法官说你不应该把我递解出境，理由是一二三四啊，这样最后由法官来决定。这个方面你有正当的司法程序，但是当法官决定你要被递解出境的时候，那么你在选择被递解出境哪儿的这方面，对不起，你从现在的裁决来说，你就没有正当司法程序的这个权利了。
对，
就不管了。我不管到哪儿，我都可以送。那么至于六位最高法院的这个保守派大法官怎么做出这个决定的呢？非常有意思。他那个就是一段话的那个裁决啊，没有给出任何理由来。而最高法院的大法官有这个权利，他说我可以做一个裁决而不给你任何理由。